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撒母耳记下第13章到第15章，主题是亚撒龙反叛。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国营平安。就主啊，今天早晨的时间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圣经来学习主的话，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也赐给我们有一颗渴慕真理的心，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感谢主，赞美主，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昨天呢读到了大卫他的犯罪，那么上帝呢也按照大卫所宣判的遭报四倍，并且更重要的就是大卫他犯罪之后，那么他就没有以前那样的刚强，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的秉公行义，因为他自己也犯了罪，就不能够责备也不能够刑罚犯罪的人，所以就导致了他家庭的悲剧。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三章，第13章到第15章，那么里面呢主要是有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呢是暗嫩的死亡，那么第二个是亚撒龙的反叛，那么第三个呢是大卫的逃亡。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13章，第13章的第一节到第6节是谈到约拿达为暗嫩出了一个诡诈的计谋。首先在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大卫的儿子亚撒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他玛极其美貌，所以因此呢暗嫩爱他玛并不是真的爱他玛，只是贪图他玛的美貌。并且圣经告诉我们，暗嫩呢他无法控制他内心的这一份情欲的感情，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暗嫩为他玛忧急成病，所以可见的暗嫩他无法控制他内心的这一份情感，也就是来自肉体的情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暗嫩他继承了他父亲的这种情欲的影响，所以暗嫩这个地方所反射的乃是大卫他在88所犯的那一件情欲的罪。所以父母不好的性情呢会遗传给他的子孙后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出埃及记的第34章第7节。所以由于大卫的犯罪，那么上帝的恩典就收回了一部分，虽然并没有完全收回，但也给了仇敌魔鬼有机可乘。所以仇敌这个时候来攻击大卫的家，攻击他的儿子，攻击他的国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那么圣经又说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那么这个难向他行事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他玛呢作为公主并且还没有嫁人，所以因此他玛一般来讲呢都是在深宫里面深居简出，很少外出，所以暗嫩呢极少有机会能够看见他玛，所以难向他行事。那么第三节又告诉我们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示米亚呢是大卫的三哥，是耶西的第三个儿子，那么大卫呢是耶西的第八个儿子。所以约拿达 和暗嫩他们两个呢是堂兄弟，并且他们两个还是朋友，所以可见呢他们的关系呀也非常的好。但是很不幸，为什么？因为暗嫩他交了一个极其狡猾的一个朋友。所以弟兄姊妹，交友要慎重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这个是箴言书第18章第24节。那么在下面的第4节到第6节是谈到约拿达给暗嫩所出的鬼主意，就是一个诡诈的一个计谋，就是让暗嫩呢在床上装病，让他玛过来为他做饼，那么以此呢给暗嫩营造接近他玛的机会。所以在第7节到第14节是谈到暗嫩玷辱了他玛。在第12节到第13节，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辱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人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迎娶和玷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性质，因为迎娶呢，婚嫁呢乃是荣耀，但是呢玷辱乃是羞耻的。他玛说，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呢是拖延的话，为什么？因为大卫绝不会把他玛给暗嫩，因为这乃是乱伦，这乃是罪恶，是上帝曾经明令所禁止的。所以他玛这样讲完全呢是因为要拖延时间，但是暗嫩呢他也知道，所以暗嫩呢不肯听他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暗嫩作为大卫的长子，但是呢他却不能控制他的情欲，就像雅各的长子流便一样，情欲滚沸如水。所以暗嫩为了满足他内心的欲望，那么他也不顾他王子的身份和尊严，那么他也不顾他皇家的王室的尊严，那么同样他也不顾他妹妹他玛的尊严。那么在第15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这个是因为暗嫩并不是真的爱他玛，而是呢他只是爱他玛的美貌，所以暗嫩他里面的并不是真正的爱，而是情欲。所以现在暗嫩既然已经得到了他玛，那么就打发他走。所以圣经在第19节就告诉我们，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我们再往下面读，第20节往下面读，圣经告诉我们，他胞兄押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押沙龙家里。弟兄姊妹，押沙龙说这话为了安慰他玛，但他内心里面呢却极其的生气，极其的恨。所以押沙龙他是一个有计谋的一个人，所以押沙龙他也继承了他父亲大卫的这种计谋，就是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内心却暗藏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曾经大卫逃亡的时候，那么当大卫逃到非利士的地方，那么第一次呢大卫他是装疯卖傻，那么第二次呢大卫他也以谎言来欺骗了这一个加特王亚吉。所以大卫他以表面上的这种行为应付加特王亚吉，但内心却暗藏很多事情。那么他儿子押沙龙如今就是这样，虽然表面说我妹妹不要作声，不要放在心上，但其实他自己却已经牢牢地放在心上。 那么下面21节到22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弟兄姊妹，大卫虽然甚发怒，但是呢，他却无能为力，他却没有刑罚他长子暗嫩的罪恶，因为连他自己也犯了淫乱的罪，怎么样才可以刑罚他的儿子所犯的罪呢？所以大卫他犯罪的这个经历呢，就削弱了他的正义，削弱了他的影响力。那么如今他看到他的儿子也步了他的后尘，也犯了他同样的错误。但是弟兄姊妹，虽然大卫也犯了罪，但是大卫的犯罪并不能作为他不刑罚他儿子的理由，只是大卫的罪削弱了他执行公义的力量。如果说大卫他能够秉公行义，他能够刑罚暗的罪恶，那么也不会导致亚沙龙反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大卫他的犹豫不决，他的优柔寡断，那么不但导致了暗嫩的死亡，那么同时呢，也导致了亚沙龙的死亡，那么同时呢，也导致了弟兄相残的局面，那么同时呢，也导致了父子相残的局面，那么同时也导致大卫他逃亡在外。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犯罪的结果。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种的是风，收的是暴风。那么亚沙龙见他父亲大卫不能够主持正义，所以于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他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所以亚沙龙他就自己想办法要替他妹妹报仇。虽然他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是呢，他内心却在蓄谋一场谋杀。那么在下面的23节到39节是谈到暗嫩的死亡以及亚沙龙的逃亡。在23节告诉我们，过了两年，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亚沙龙他是一个有心机的人，他能够等候两年时间才报仇，因为这两年他都在等待一个机会。这两年放松了王的警醒，那么也放松了暗嫩他的警醒，所以亚沙龙他就趁着剪羊毛的时机。那么为什么是剪羊毛的时机呢？因为剪羊毛要摆设这个筵席，是一个丰收的日子，所以亚沙龙请王和臣仆来赴他的筵席，但是王却不肯来。其实亚沙龙并不是要邀请大卫王，而是呢要客气一下，要使大卫消除对他的防备。所以他真正的目的呢是要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那么亚沙龙再三求王，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圣经在28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亚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下面的第30节，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玷辱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亚沙龙就定意杀暗嫩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亚沙龙逃跑了。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暗嫩呢，这个时候啊，他还可以饮酒畅快。 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暗嫩他玷辱了亚沙龙的妹子他玛，但这个时候呢，却在亚沙龙的宴席上还能够饮酒畅快。所以可见暗嫩呢，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计谋的人，那么他呢，也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但是我们却看到约拿达是一个非常有计谋的人，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也看到暗嫩怎样听从约拿达的计谋，玷辱了亚沙龙的妹子他玛。那么同样的，亚沙龙也以计谋杀死了暗嫩，但是约拿达却跟一个没事人一样，若不是因为他的诡计，那么也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并且他说，自从暗嫩玷辱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亚沙龙就定意杀暗嫩了。所以从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一开始就知道会导致这个结果。所以可见约拿达他是故意的让他们兄弟相残。所以最终的结局就是暗嫩死了，亚沙龙逃走了，逃到了基述王他外祖母达买那里去了。那么约哈达他的计谋得成了，那么大卫呢，切切地想念亚沙龙。好，这一个是第13章，我们再看第14章。在第14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喜鲁雅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但其实呢，是大卫心里面想念亚沙龙，但是大卫却也憎恶亚沙龙他所犯的罪，憎恶亚沙龙的行为。所以大卫他虽然想念亚沙龙，但是呢，他就不愿意让亚沙龙回来，想给他有一个教训。但是约押却看透了王的心，所以于是呢，约押就打发一个非常聪明的妇人来劝大卫。所以在第二节到第20节是谈到这个妇人呢来劝大卫。约押让这个妇人装扮成居丧的，并且指教这个妇人该说什么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约押呢，他也好像是一个非常心细的人，因为要知道这些话是约押教导这个妇人的。然后呢，下面这个妇人就来到了大卫的面前。圣经在第4节他就伏地叩拜说，王啊，求你拯救。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婢女实在是寡妇，我丈夫死了，我有两个儿子，一日在田间争斗，没有人解劝，这个就打死那个，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王对妇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提哥亚妇人又对王说，我主我王，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与王和王的位无干。王说，凡难为你的，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妇人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妇人说，求我主我王容婢女再说一句话。王说，你说吧。妇人说，王为何也起意要害上帝的民呢？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然后下面的这节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非常经典的一节经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上帝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弟兄姊妹，难以想象 这些话竟然是出自元帅约押的口，竟然是约押教导这个妇人的。所以很显然，这是一个故事，是约押编造的一个故事，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所以这一位提哥亚的妇人，她装作两个儿子的母亲，装作丧子的妇人来见大卫。那么大卫呢，在听了他的苦情之后啊，就特别的怜悯他，特别的同情他，就应许他的儿子不致死亡，并且指着上帝启示应许这一个妇人说，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妇人呢，她只是说这两个儿子在田间争斗，没有人劝解，这个就打死那个，但是却没有说明白是用什么来打死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也无法断定到底是误杀呢，还是故意杀人呢。因为根据民数记的第35章，我们可以看到，只有误杀人的才可以免除死亡，并且呢，只能够住在逃城里面，要等到大祭司死了才可以从逃城里面出来。但是如果是故意杀人的，那么就要判处死刑。但是我们却看到大卫呢，却因为怜悯这个妇人，所以他在还没有调查出案情之前，就是没有调查出是误杀还是故意杀害之前，那么就应许这一个妇人他的儿子必不致死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他有一些感情用事了。我们知道感情是大卫的优点，那么同时呢，也是他的缺点。大卫曾经因为丰富的感情而不愿意杀害扫罗，但是呢，他也因为内心的情感就犯了淫乱的罪。那么同样的，他也因为他的情感不愿意刑罚暗嫩，那么如今呢，又切切的想念押沙龙。那么现在呢，他又因为丰富的感情呢，在还没有调查出案情之前，就答应就应许这一个妇人，他的儿子绝不致死亡，甚至于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大卫的优点是他的感情，那么缺点呢，也是他的感情。其实人呢，往往都是如此，就是人呢，往往是在长处上跌倒的。人是在长处上跌倒，却很少因为短处而跌倒。所以人的长处，那么同时呢，也是人的短处。那么既然大卫呢，答应这一个妇人，他的儿子绝不致死亡，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妇人呢，就开始劝大卫，开始为押沙龙求情。妇人说，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王能够免除我的儿子的死亡，那么为什么不能免除你的儿子的死亡呢？王能够应许我的儿子一根头发也不是掉在地上，那么王为什么不让押沙龙回来呢？所以妇人说，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都要死亡，既然人已经死了，我的儿子也死了一个，那么你的儿子暗嫩也死了，既然他们已经死了，已经收不回来了，为什么不让活着的人回来呢？所以上帝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致成为赶出回不来的。所以妇人的这话就深深地触动了大卫的心。为什么？因为大卫曾经他也是一位逃亡者，但如今上帝使他回归，可以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所以啊，妇人的话深深地触动了大卫的心。所以大卫呢，他就看出不能够拒绝这一个请求，因为他自己都需要上帝的饶恕，他又怎能不让押沙龙回来呢？但是弟兄姊妹， 这乃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上帝让大卫可以回家，是因为大卫他敬畏上帝。但是亚撒龙却不一样，亚撒龙并没有悔改，不然他也不会反叛了。所以约押和这一个妇人的意思呢，是说上帝是大有恩典的，无论什么人，上帝都使他们可以回来，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是只有误杀人的才可以再回来，而故意杀人的必须要判处死刑。所以这个道理乃是似是而非的道理。那么今天呢，很多人他们也是只讲上帝的爱，却不讲上帝的公义，只讲恩典不讲律法，只讲信心不讲行为，只讲信却不讲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上帝的道是悔改的道。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耶稣传道，耶稣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弟兄姊妹请注意，当悔改在前面，信福音在后面。所以耶稣传道，他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真正的福音是悔改的道。那么另外在路加福音的24章第47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所以啊，弟兄姊妹，不但耶稣他自己传悔改的道，那么如今呢，他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所以上帝的福音是呼召我们悔改。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离弃罪恶，不再去犯罪，不再重蹈覆辙。并且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21节，那么耶稣也告诉我们，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将来能够回家的，将来可以承受天国回天家的，只有那些悔改的人，只有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回家。所以上帝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设法，上帝设法使逃亡的人可以回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设法是设什么法？就是设立了一个方法，设立了一个救赎的方法，那就是救赎计划。那么救赎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差遣耶稣基督降世，拯救罪人，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19章第10节就告诉我们，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人子来到我们中间，是为了寻找我们这逃亡的，寻找我们这失丧迷失的人。弟兄姊妹，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寻找我们，那么只有信他的，只有悔改的，那么才能够被寻回。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妇人和约押他们的这一个道理呢，乃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但是大卫呢，就因为他内心的这一个情感，他就失去了公义的原则。所以在下面的第21节到24节里面呢，是让亚撒龙回来，只是不可见王的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亚撒龙就回自己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那么25节到第27节是谈到亚撒龙他的美貌与他的儿女。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那么亚撒龙他生了3个儿子， 一个女儿。那么下面的第28节到33节是谈到亚沙龙与大卫的见面。亚沙龙回来之后，那么只有两年时间没有见大卫的面，因为大卫不与他见面。那么大卫不但不与他见面，那么也不让亚沙龙参与朝政，不让他上朝，不让他参与国事，因为大卫想着给亚沙龙一些教训，管教一下。但是呢，却不曾想激起了亚沙龙他内心的仇恨，而引起了接下来的反叛。所以亚沙龙他就差人去找约押，结果请了两次约押都没有来，那么亚沙龙就放火烧了约押的田。所以由此可见呢，亚沙龙他也是一个被宠坏了的王子。他对约押说，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因为他知道王不会杀他。于是亚沙龙来见王，在王面前俯伏于地，王就与亚沙龙亲嘴。虽然大卫与亚沙龙和好了，但是呢，亚沙龙他只是表面的和好，就是为了麻痹他的父亲，好为他的造反铺平道路。那么这个呢，是第14章。我们再看第15章，第15章里面是谈到了亚沙龙他的反叛，那么同时也谈到了大卫的逃亡。那么15章的第一节到第6节是谈到亚沙龙他暗暗的俘获了以色列众人的心。那么第7节到第12节是谈到亚沙龙在希伯伦自立为王，他的反叛在希伯伦开始了。那么后面的第13节到36节是谈到大卫的逃亡。其实百姓中有很多人都是同情亚沙龙的，因为他们看亚沙龙是为妹子报仇，所以他们都还挺佩服亚沙龙的，看他如英雄一般。所以大卫冷淡亚沙龙的那两年，那么众民呢反而更同情亚沙龙了。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亚沙龙已经获得大卫的原谅，已经在表面上与大卫和好。所以这一个时候呢，亚沙龙他就怎么样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15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所以这就是亚沙龙他野心的一个表现。并且亚沙龙常常在城门口，那么凡有争讼的他都上前拉拢他们。亚沙龙问他们说，你是哪一城的人？然后呢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然后亚沙龙听完了他的案情之后呢，就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然后呢他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所以亚沙龙就这样在王与百姓中间挑拨是非，获得了百姓的拥戴，获得了他们的心。并且呢更严重的乃是亚沙龙他借着敬拜上帝的名义去希伯伦造反。圣经在第7节，亚沙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亚沙龙竟然利用上帝来造反，他以敬拜上帝的名声到希伯伦去造反，并且呢从耶路撒冷还有200个人和他同去。圣经在第11节，圣经讲，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200个人呢，他们都是从以色列的首都出发的，所以可见呢，他们都是在朝中有职位的。 所以他们就成为了押沙龙的人质，就能够很好的壮大押沙龙的反叛，提高他的影响力。并且押沙龙还请来了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福。那么弟兄姊妹，亚西多福为什么愿意来跟从押沙龙反叛呢？因为亚西多福他是拔示巴的祖父，他因为大卫玷辱了拔示巴，所以因此呢，他怀恨在心。圣经告诉我们，叛逆的势派甚大，因为随从押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下面第13节，圣经告诉我们，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押沙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押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这一个时候呢，他又开始警醒起来了，并且他变得果断了，他说我们要速速的离去。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被上帝呢又一次的管教。曾经他被扫罗王追杀，那如今呢，他被他的儿子押沙龙追杀。因为上帝呢要挑起大卫他内心的这种警醒，所以这一个时候大卫又恢复到他以前被扫罗追杀的时候那一个时候的信心，那一个时候的警醒和果断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大卫他为什么要逃亡呢？他为什么不和押沙龙打仗呢？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和押沙龙打仗呢？因为如果打仗的话，那么耶路撒冷城就会受到攻击，这是大卫所不愿意见到的。大卫他不愿意见到血染耶路撒冷，那么他也不愿意见到上帝的圣所被污秽，所以大卫呢，他主动的离开耶路撒冷，他把他的战争，他把他的胜败呢，完全的交给了上帝。那么大卫呢，却留下了十个妃嫔来看守宫殿，因为大卫呢，从来没有想过押沙龙会在亚西多福的建议之下，会犯这种淫乱的罪，就是乱伦的罪，所以他留下了十个妃嫔来看守宫殿。那么另外呢，大卫离开耶路撒冷也是为了看一看谁愿意跟从他，因为在苦难中才可以显出人的忠心，人的本性呢在苦难中才可以显露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600个外邦人来跟随大卫。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是从加特来的。那么加特呢，就是非利士地。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大卫的儿子反倒背叛他，但是这600个外邦人却愿意跟随大卫漂泊在外。那么这个呢，也可以说是上帝给大卫的一个安慰。这600个人，他们虽然是外邦人，可是呢，他们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偶像，他们已经敬拜了大卫的上帝，并且他们看到大卫是蒙上帝赐福的人，所以啊，他们相信跟着大卫能够得到上帝的福气。但是呢，大卫却劝他们回去。弟兄姊妹，大卫为什么劝他们回去呢？因为大卫是一个富有丰富感情的人。弟兄姊妹，感情是大卫的优点，那么同时呢，也是他的缺点。所以大卫他是一个具有丰富情感的人，所以因此呢，他爱这些外邦人，他说你们回去吧，为什么跟着我在外面受苦呢？但是他们却都不愿意回去，他们要跟着大卫。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要过吉伦溪，吉伦溪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那么东边过了吉伦溪之后，他们就会来到了橄榄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么耶稣呢，他也是过了耶路撒冷，那么过了吉伦溪，来到了橄榄山，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所以弟兄姊妹，1000年之后，那么耶稣呢，他也同样经过了这一段路， 就是走过了大卫逃亡的这一段路。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是逃亡，但是那一个时候耶稣他因担负我们的罪恶而被上帝驱赶。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是因为他的儿子呢出卖他，那么那一个时候呢，耶稣呢是因为他的门徒犹大来出卖他。所以大卫说，与我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就应验在了耶稣的身上。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令大卫想不到的就是连大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也抬着约柜过来了。所以跟随大卫的人他们看到了这个约柜，那么他们呢就高兴了，他们就得安慰了，甚至于大卫呢他也得到了安慰。但是大卫想了一想，他决定不能够让约柜跟他在外面，因为约柜呢应该放在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所里面。所以大卫更看重的是上帝的荣耀以及他百姓的平安，而不是他自己的利益。并且大卫呢他也认识到了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于上帝，那么就算约柜与他一同在外面，那么如果上帝不喜欢他，那么他也是一样的不能够蒙福。所以大卫呢这一个时候他学会了信靠上帝，就是比以前更加的认识上帝，更加的信靠上帝。所以大卫呢他对撒都说，你将上帝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义子待我。于是呢，大卫就打发撒都和亚比亚他以及利未人他们都回去，并且可以让撒都和亚比亚他能够成为大卫的眼线，这样反而更有利于大卫他的情况。所以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能够赐给我们平安的不是教会，不是圣殿，那么也不是圣经，也不是十字架，而是上帝本身。所以正如大卫所讲的，如果上帝喜悦他，那么就会赐福给他，那么如果上帝不喜悦他，就算约柜和他同在，那么上帝也不会赐福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他来到了橄榄山。圣经告诉我们，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大卫并没有掩盖他内心的想法，就是他内心真实的情感，因为他很忧伤，他这个时候呢认罪反省悔改他的罪，因为他知道这一切临到他的身上都是因为他曾经所犯的罪而导致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大卫他悔改的一个表现。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弗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撒龙。大卫呢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弗的计谋变为愚拙。那么弟兄姊妹，大卫刚刚祷告完，这个时候谁出现了？圣经告诉我们，亚基人户塞。所以亚基人户塞的出现就好像是上帝垂听大卫的祷告一样。那么这个祷告呢是上帝立刻就垂听的。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到了山顶敬拜上帝的地方，见亚基人户塞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于是大卫呢就打发户塞回耶路撒冷去，可以破坏亚西多弗的计谋，那么也可以成为大卫的密探。所以户塞就回去，那么户塞在王宫里面和祭司他们相互的结合来帮助大卫。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逃亡中的时候，上帝给大卫预备了户塞来破坏亚西多弗的计谋。 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大卫的逃亡过程当中，那么上帝呢也借着从加特来的外邦人，那么以及祭司们还有户筛来安慰鼓励大卫的信心。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虽然使亚撒龙驱赶大卫，但是呢却派这些人来鼓励大卫。所以啊，这就是上帝的管教，上帝的恩典。圣经在37节里面告诉我们，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亚撒龙也进了耶路撒冷，他们两个人同时进城。那么就是大卫的仇敌进城，那么大卫的帮助也进城。所以上帝凡是为大卫预备的非常的妥当。弟兄姊妹，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好，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撒母耳记下第13章到第15章，亚撒龙反叛。我们看到了罪恶的影响是多么的可怕，因为罪恶呢会影响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那么我们的儿女呢会效法我们不良的品格，并且我们也看到罪恶会败坏我们的影响力，使我们不能够有效的去责备罪恶。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上帝他是公义的，那么他也是慈爱的，他也是一位凡事都必预备的上帝。因为爱的缘故呢，他会管教我们，因为凡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爱主的人得益处。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救主啊，求你除掉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看到了罪恶的影响是多么的恶劣。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能够发出一种向善的美好的影响力，使我们的儿女也能够因着我们好的影响而有一个好的品格，好的习惯，能够认识主，信靠主。救主啊，就求主除去我们的愚昧，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不但拯救我们，也能够拯救我们的儿女，拯救我们的家人。救主啊，我们也看到主你爱大卫，你虽然驱赶大卫离开耶路撒冷，但你也安慰他，你也凡事给他预备。救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你不丢弃罪人，即使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是为了熬炼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信靠你，好让我们得着主你的救恩。就求主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成全主你的旨意，使我们可以荣耀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祈求自己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